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前一阵这个俄爹那边传来消息说，他们这个祖传残次品北方舰队的老烟枪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因为这个常年修不好，目前呢俄爹有了把它拆解卖废铁的计划。结果没过多久，可能啊是觉得这个自家海军的大船本来就没几艘，那再拆了这艘，这俄罗斯海军就只能用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小船充门面了，这肯定不行啊，是吧？这你让普大帝的脸面往哪儿搁呀？于是啊，这个俄国海军就又传出了一条消息，说这个经过26年历经一代人的修理，他们的这个3万吨级的核动力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是吧，终于这个开始进行试航了，是吧？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这个不久的将来啊，这艘超级军舰将这个重新加入俄国海军序列。话说这纳西莫夫巡洋舰，那还是苏联时期建造的基洛夫级巡洋舰的这个3号舰，能装载上百枚导弹，被称为这个浮动的海上武器库，是吧？苏联解体之后呢，三艘基洛夫级巡洋舰都宣告了退役或者封存啊，只有这个四号舰彼得大帝号还在苦苦的支撑。现如今呢，这个彼得大帝也终于不再孤独了啊，有了自己的伙伴陪伴。那说起这几艘基洛夫级巡洋舰啊，那不仅是这个块头大拳头硬，而且啊还安上了这个核动力来保证它的这个超长航程。这几艘船那简直称得上是苏联造船业的精华之作了。不过啊，基洛夫级这种大块头也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这个政治挂帅，是吧？这个设计方案那是经过了几次的修改，纯粹是这个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产品啊。可以这么说啊，这个苏联海军体格最大、成本最高、拳头最硬的巨舰，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工程。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基洛夫级巡洋舰从设计到服役到底都经历了什么，是吧？它又是为什么被称为这个政治工程？这如今俄国人让这艘修了20多年的老船重新服役，到底是图个啥？其实这个苏联人想造基洛夫巡洋舰的想法啊，开始于上世纪的60年代，那时候正是核潜艇和潜射导弹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就从1959到1967这短短的7年里，美国海军那就有41艘战略导弹核潜艇相继服役。因为这些个舰名都是以美国历史上的先贤命名的，所以啊又被叫做这个41个争取自由者。打这儿起，美国海军就把这个庞大的航母混编舰队改为了二线力量，转而把这些水下核潜艇当作先锋。那这时候的苏联呢，还是以陆军为建设核心，玩命打造自己的钢铁洪流吓唬欧洲呢。至于自己的海军，一来是没钱，二来啊那几艘船根本就没有远洋能力。对于苏联海军来说，当下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潜，于是那时候的苏联啊研发了大量的反潜舰艇，目的也很明确，是吧？只要能打这个美国人的核潜艇，保证苏联本土的安全就行了。与此同时，这个美国人可是尝到了核动力的红利，是吧？因为和这个烧煤烧油相比啊，这个核动力一不用携带那些燃料，二还能保证高航速长续航，那简直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从这个60年代开始，美军除了服役了大量核潜艇外，还陆续建了核动力航空母舰、巡洋舰等水面舰艇。特别是在这个1961年美军的长滩号核动力巡洋舰服役，是吧？这个长滩号不仅用上了核动力，而且它和以前的这些个巡洋舰、大炮、巨舰的形象啊，那是完全不一样，是吧？浑身的高科技，那身上装的都是先进导弹，甚至说可以做到先敌发现、先敌打击。所以这长滩号呢，一下水就夺走了第一艘核动力巡洋舰的桂冠。紧接着在这个第二年啊，美国人又建成了第二代核动力巡洋舰班布里奇号，谈笑间啊，美国人就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动力舰队，是吧？由这个长滩号、企业号还有这个班布里奇号组成的美国核动力特遣舰队，更是在这个没有任何补给的条件下啊，在全球耀武扬威了一大圈，这举动让苏联那是分外的眼红。苏联人啊，不光是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那更是急在了心上。所以说那时候设计的这个苏联军舰， 那除了日常返钱以外，其实还肩负着一个不方便明说的目的，是吧？那就是挽回这个面子。那时候苏联的一把手正好是这个著名的勃列日涅夫啊，这位爷那算得上是苏共领导人当中虚荣心最强的一位了。他本身啊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怎么形容呢？就是要是没有这个秘书提前替他写好了稿子，就让他直接上台讲话，那他属于是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的那种啊。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居然在日理万机之余写了三本中长篇的小说。这书一经出版，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是吧？这书不仅被苏联教育部指定为了这个中小学的课外必读读物，而且啊，这个苏联这帮文学评论家们更是为了拍领袖的马屁，纷纷给了这书五星好评。结果到最后，这位爷的大作还拿了个苏联文坛的最高奖——列宁文学奖。这个在文学方面拿了苏联最高勋章以后啊，这个勃列日涅夫同志还不满足，是吧？他还想进步。于是这个苏联国内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等等荣誉，他是能拿到的都拿了一遍。至于这个国外的这些个，像是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东德、古巴等国，还有这个国际组织发的100多枚勋章，那他也是照单全收。咱们看这位爷的照片，里边就有一张是他浑身挂满了勋章的，是吧？其实主要啊，还是得怪这个衣服做的太小了，实在没地方挂了。从这儿啊，就能看出来这个勃列日涅夫有多好大喜功、自我膨胀，是吧？这一时期的苏联，它的这个综合国力啊，达到了这个巅峰水平啊。如果再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不是更有面子的事儿了吗？对于这个勃列日涅夫来说啊，苏联有两样东西不够大，一个是衣服的表面积不够大，而另一个就是水面舰艇的吨位不够大。因为甭管怎么说，咱苏联那都是东方阵营的领袖，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带头大哥，是能和美国人掰腕子的超级大国，是吧？咱这个红海军，是吧，实在是显得有些德不配位了。于是这个时任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啊，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领袖的野望，就立马交了一份这个苏联海军的发展规划，其中啊就提到了这个为了打击美国人的核潜艇，也为了让咱们这个领袖脸上有光，是吧？咱苏联人啊，需要造这个自己的核动力巡洋舰。勃同志一看那是欣然应允啊，在规划书上郑重签下了大名。就这样，在勃列日涅夫的大力支持下，再加上戈尔什科夫的主导，苏联的这个首艘核动力巡洋舰就在这个1969年正式上马了。具体的设计工作呢，就交给了这个北方设计局去处理啊。一开始啊，这个北方设计局准备了两套方案啊，一种呢是这个先造一款8000吨级的1144型核动力反潜巡洋舰，再建一个这个10000吨级的1165型核动力巡洋舰。前边小一点的这个呢，主要用于反潜，后边那个大的呢，用于这个防空和反舰，是吧？这种思路在苏联啊很常见，被称为这个两舰战术啊。就是这个一艘主要负责防空，另一艘主要负责反潜，是吧？一旦开打，这两艘舰呢相互配合，联合收拾敌人。其实这个苏联人这么干的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设备傻大憨粗的，是吧？体积巨大，军舰上那寸土寸金的地方根本就装不下这么多的武器，那就只好放在两艘军舰上对付一下了，是吧？他的这个想象的很美好啊，不过在后续进一步的论证中呢，苏联人发现了更多的这个问题。首先来说啊，8000吨的1144型啊，体积太小，这种设计呢既不符合勃列日涅夫对大舰的刚需，更不能满足戈尔什科夫振兴苏联海军的决心。其次呢，在这个后续验证中，人们发现这艘军舰的动力系统，也就是这个核反应堆的体量太大了，这8000吨的巡洋舰根本装不下，就算勉强装下了，闹不好这船就得沉底儿当潜水艇了。最最重要的是啊，这两款军舰到底该怎么用啊？准备让他们发挥出多大的战斗力？这些东西苏联高层自己压根儿也没想好呢。就在这样的一团乱麻之下，这个设计方案那是种类迭出，一改再改。 可时间它可不等人，是吧？这一转眼都已经到了70年代初了，眼瞅着自己的这个军舰光设计都设计了好几年了，人家对面美国的第三代核动力巡洋舰加利福尼亚级都已经开舰了，自己这边还跟这儿纸上谈兵呢，那感觉甭提有多着急上火了。后来又经过了几轮的这个开会讨论啊，为了彰显与美帝角逐大洋的决心，苏联高层将这个1144工程和这个1165工程合并了，工程编号呢还是沿用这个1144，是吧？自此这个基洛夫级巡洋舰正式诞生。由于是这个两舰合一啊，这就让这个新军舰的体量一下子干到了3万吨级的巨无霸。这边最终方案好不容易定下来了，为了加快这个军舰的设计进度，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那是亲自监督设计，还把自己的这个个人意见融入了设计方案中。比如说在这个核动力装置之外，还得增加这个备份的蒸汽锅炉，因为这个苏联人的这个核反应堆啊一直不是那么靠谱，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出现了好几次重大事故了，核潜艇官兵每次出海那都是一场生离死别。所以呢，这也是怕这艘船到时候出去也跟苏联核潜艇一样有去无回，戈尔什科夫才要求增加这个蒸汽锅炉，把基洛夫级打造成了这个需要核动力驱动还又得安烟囱的奇葩。不过啊，咱们从这个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的话，戈尔什科夫的眼光还是长远的，是吧？在这个1990年这个基洛夫在地中海航行时，他这个核反应堆啊突然就罢工了，军舰愣是靠着两台蒸汽轮机长途跋涉返回到了这个北方舰队的基地老窝。到了这个1974年基洛夫级首舰基洛夫号那是终于开工建造了，历经这个6年的时间完工，开始服役，作为这个苏联海军有史以来的这个最强战力啊，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的这艘超级军舰那是赞叹有加呀。在基洛夫号进行最后收尾工作的时候，苏共的这个第26届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不过这时候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以前要还能说是按天过的话，那现在就得按秒了。不过啊，这位老同志还是改不了这个爱出风头的毛病，是吧？他说这个基洛夫号巡洋舰不仅是这个苏联海军最具威慑力的水面舰艇，还是一种政治符号，那是象征着苏联的强大与牢不可破。当然了，他的这个成功建造更是离不开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的英明指挥，是吧？这样一艘被领袖赋予了重大含义的超级军舰，苏联高层那是自然明白勃列日涅夫的深刻用意，是吧？其实老头就是想在苏共26大之前让这艘军舰服役，因为这既是给26大胜利召开的献礼，也是给了老头又一块沉甸甸金灿灿的大勋章，是吧？为了满足这位老同志的愿望啊，苏联海军还有这个波罗的海造船厂的2000多名员工开始加班加点紧张的突击工作，终于在这个1980年年末的时候让基洛夫号飘起了海军旗。第二年的2月，这个26大是顺利举行，除了这个苏共以外，还有109个国家的123个政党和组织代表团出席。这回勃列日涅夫那是在这些外国友人面前挣足了面子，虽说这个基洛夫的提前服役让勃列日涅夫很长脸，可事后这个苦日子就来了。由于这艘军舰是赶时间匆匆服役的，舰上的各项武器还没完成试验测试就先堆在一起了，26大开完后，海军官兵才挨个进行武器试验，不合格的武器该拆的拆，该换的换，整整又花了一年，这些个武器测试才算完事儿。也就是说，在完成测试之前啊，这个基洛夫号其实就是个毫无战斗力的花架子。在服役后呢，基洛夫的苦日子也还没完。由于当初造船厂催进度催得紧，是吧？这艘军舰的舰体焊接和锅炉安装工作啊，那都是应付出来的。结果呢，投入服役后不到这个10年的时间里啊，就发现这个军舰设备到处都是老化情况啊，需要进行一次这个中度维修。这时候已经是1990年了，苏联老百姓那都得排队买面包过日子了，国防开支那更是肉眼可见的缩减。 这时候苏联政府就算再怎么勒紧裤腰带，他也拿不出这个维修基洛夫的钱，所以啊，这艘象征苏联遥遥领先的基洛夫级首舰基洛夫号啊就被封存了，再也没出过海。当然了，有问题的不只是这个基洛夫号一艘船，首舰服役后，苏联海军又一口气造了三艘同型号的战舰。那么很快这个新的问题就又来了，是吧？当初苏联高层一直要求这个大就是好，大就是妙，是吧？把这个军舰造成这样的庞然大物，由于它这个体量大，带来的最主要的麻烦就是成本极高。据这个苏联官方说，造一艘基洛夫的钱就相当于一个200万人口的城市这个一年的总收入。当然了，这还只是说是这个理想状态下的成本，那再加上这个苏联的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啊是各种回扣之类的花招迭出，是吧？最终啊，造这样一艘基洛夫的成本可能得相当于耗费掉一个一线城市的收入，这样一个高昂的代价，那苏联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接受的，是吧？原计划呢，这个苏联海军啊要服役五艘战舰，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占用的经费实在太多了，于是啊，这个第五艘杰尔任斯基号还没开工就赶紧取消了这个建造计划。后来随着这个苏联解体，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的这个海军经费呢也是进一步的锐减，是吧？这个基洛夫的一号舰和二号舰都因为这个封存后这个年久失修就被报废处理了。三号舰呢从这个1998年啊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维修工程，但是呢这个修复工作是遥遥无期。那四号舰就更惨了，还没完工呢，一直待在这个船台上，看上去啊也免不了这个报废的命运，是吧？然而就在这个时运之下，哎，这个四号舰它竟然完成了建造工作，并且成功服役了。那是因为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啊，需要它作为另一项政治工程亮相了。说起来啊，这个四号舰的原名叫这个安德罗波夫号，因为在这个开工建造的时候啊，正赶上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于是呢就起了这么个名字，是吧？这个苏联解体后啊，随着俄罗斯这个全境去苏联化，他们的海军军舰也都换了新名字了。这里面这个安德罗波夫号就被改成了彼得大帝号，然后就继续被扔在这个船台上吃灰去了。直到这个1995年，这一年恰好是这个俄罗斯海军建军300周年。300年前，也就是这个1695年，彼得大帝带着这个俄国人啊南下寻找出海口。为了占领这个黑海沿岸的亚速，彼得大帝在顿河的河畔组织起了一支小型舰队，这就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舰队，俄罗斯海军就此也诞生了。而到了这个1995年的时候，整个俄罗斯社会正处于这个解体之后的低谷期，是吧？社会上下那是哀鸿遍野啊，海军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之下，俄国人的民族情绪迎来了这个大爆发，俄罗斯海军的鹰派们啊，也借着这个海军成军300周年，开始了他们重振海军的这个计划，是吧？这艘彼得大帝号巡洋舰呢，就成了这个重振俄国海军的象征了。海军的这种态度呢，蔓延到了社会，那些俄国民族主义者们也纷纷要求造好军舰，恢复帝国往日的荣光。于是在这个俄国社会中啊，重建彼得大帝号的呼声是越来越高。当时这个正在为选举发愁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察觉到了这股社会氛围，他觉得要是能利用好这股民间情绪，那自己的这个连任之路肯定是要顺利的多的。到了1996年，叶利钦亲自视察了停放着彼得大帝号的船厂，并且这个大手一挥，抽掉了500亿卢布，由此开启了彼得大帝号的重生之旅，是吧？为了纪念总统阁下的这个豪迈壮举啊，彼得大帝号上还专门造了一个属于叶利钦的总统专舱。叶利钦那是随口一声令下，俄罗斯就重启了这个彼得大帝号的建造计划，是吧？然而这个军舰那可不是领导人一个命令就能造好的。说起来啊，这彼得大帝号的整个建造过程那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在苏联时期，很多武器制造和电子工业技术都是安置在这个苏联加盟国的。可是苏联解体后啊，这些个加盟国都带着技术自立门户了。所以说这个俄罗斯根本没法给彼得大帝号提供合适的武器，是吧？于是这个俄国人呢，不得不费尽千辛万苦啊，从各个的独联体国家进行这个采购。一开始呢，俄国海军打算将彼得大帝号分给这个俄太平洋舰队啊。太平洋舰队呢，也是这个多次派人来熟悉舰艇，并且参与这个相关的海事工作。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后的这个经济因素和这个待遇问题啊，太平洋舰队内部啊也是人心涣散。这呢就导致了俄国海军不得不将彼得大帝号交给了相对稳定的北方舰队。在这个海试的过程中啊，彼得大帝号更是风波不断，比如说在这个刚造好试航的过程中啊，就因为军舰上的导航系统失灵了，结果被迫返港修理，属于是这个处女航来了个开门黑，是吧？后来呢又因为这个年久失修啊，发生了这个高压蒸汽管道破裂的事故。除了它本身建造施工的原因以外啊，这艘船上官兵的整体水平也是个大问题。由于他们长时间的缺乏训练，舰员啊都是些新兵蛋子和老兵油子，这新兵蛋子没有经验，出了事儿啊就像这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老兵油子呢又都是滑头，平日里啊是能偷懒就偷懒，甚至呢还会故意破坏军舰上的设施，让军舰被迫在港内修理，是吧？因为只有这样，这些个老兵油子们才可以上岸去逍遥快活。这么一看，这个彼得大帝号的软硬件都成问题，是吧？硬件需要调整，软件需要加强训练。前前后后呢，一共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让这个彼得大帝号踉踉跄跄的加入了俄罗斯海军的作战序列。你以为这就完了？早着呢。在这个彼得大帝号服役后的初期阶段，那还遭遇了好多麻烦呢。比如说这个设备问题，由于是从独联体国家进口的，那现在呢还得专门请他们的技术人员来维修，前后啊是折腾了好几年，最终这个彼得大帝才开始出海巡航承接作战任务。本来以为这个彼得大帝会成为基洛夫级巡洋舰的独苗，没想到这个基洛夫的三号舰纳西莫夫在修了20多年后再次下海来陪彼得大帝了，是吧？按说这型军舰设计于70年代，建造于80年代，配备的武器系统早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在现代化海战中，彼得大帝和纳西莫夫只会成为大而无用的花瓶。但就这么个大而无用的东西，俄罗斯海军还是要不惜血本将它们修复。我想其中的原因应该是这种大型军舰太有诱惑力，太吸引人了，是吧？大型军舰呢是人类能造出来的最大的单一武器，实际上也是所谓军事力量的具现化啊。咱们想象一下这个万吨巨舰在海上劈波斩浪的场面，是吧？这就是一个强大国家征服外国、征服自然的最好体现，就是巡于海洋上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那些个领袖帝王都非常喜欢大舰巨炮，比如这个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倾尽十几年造了一支公海舰队，是吧？希特勒也是在短时间内就建造出了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俾斯麦和提尔皮茨。斯大林呢则是在这个二战前就要求苏联的这个各个部门加班加点的建造这个苏联级战列舰，等到这个二战结束后，知道这个苏联级已经没有建好的可能了，于是转头又要求修建这个斯大林格勒级的战列巡洋舰。在二战结束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还要斥巨资去修建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战列巡洋舰，这只能说明斯大林是实在太爱这玩意儿了。咱回过头来说，这些巨舰也的确是会让人产生帝国还在的幻觉，是吧？当前俄罗斯的这个帝国梦主要是维系在这个土地上，是吧？无论是克里米亚、乌东四州，还是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德佐地区，无论这个土地多贫瘠，只要他们还占领着这片土地，俄国人就自认为帝国荣光犹在，是吧？其实这个巨舰大炮啊，也同样是在维系着这个俄国人的帝国梦，比如建造修复彼得大帝、纳西莫夫号这种巨型的巡洋舰，它一样会让俄国人感觉到这个帝国还没死透。 而且啊，这个巨舰大炮和这个土地索求还能够合为一体，是吧？正因为黑海舰队有了莫斯科号这个万吨巡洋舰，所以黑海舰队才需要塞瓦斯托波尔，而正因为他们需要塞瓦斯托波尔，所以才需要强占克里米亚。也就是说，巨舰大炮给俄国人占领军港、扩张土地的行为提供了更多的逻辑自洽。只不过呢，这个帝国梦啊，还是过于的这个虚无缥缈了，是吧？纳西莫夫号巡洋舰的这个所谓的现代化改装啊，只是让它能重新动起来而已，并不会形成任何战斗力，更不会为俄国人的土地扩张立下任何功劳。帝国梦终究还是一个梦，是吧？长期活在梦里啊，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最后非常感谢赛艇队长对本期内容的支持，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赛艇队长的个人频道，谢谢大家。